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3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由美国司法部长回避有关俄罗斯插手选举的调查，另外北京计划在南中国海地区建造水下观测网络，川普参观美国的新航空母舰，承诺增加美国的国防军费的决心。另外呢，709案家属致函美欧的政界人士，促请关注酷刑问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已经表示将回避美国执法当局就俄罗斯被控插手2016年美国大选一事的相关调查。塞申斯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在此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他作为参议员和川普竞选团队成员的时候，曾经在大选之前与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有所接触，但是呢，在参议院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他本人没有提供这些信息。有关塞申斯是否与俄罗斯大使谈及竞选引发了人们的疑问，两党的议员都有人要求塞申斯回避有关的调查，还有一些民主党人指责塞申斯说谎，应该辞职。川普总统之前表示，他认为塞申斯不必回避，并称他的司法部长是一个诚实的人，只是在听证会上本可以做出更准确的回答。塞申斯星期四对记者们说，他从来没有打算误导任何人，他的答案是按照他当时的理解做出的诚实和正确的答案。不过塞申斯表示，回想起来，我当时应该放慢速度，应该说我确实两次会晤了一名俄罗斯的官员，那就是大使。塞申斯星期四说，他与俄罗斯大使的会晤包括第一次在去年七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九月份他在国会山上的办公室，是他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工作的一部分内容。他说有那么多别国大使也想会面。塞申斯说，他和俄罗斯大使谈到了恐怖主义和乌克兰问题，并说在谈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参与的时候出现了情绪激动的时刻。塞申斯星期四说，他在听取了司法部工作人员的建议之后，决定回避任何有关俄罗斯插手美国大选的调查，并表示呢，人们不应该把他这个决定看作是确认目前的进行任何调查。与此同时呢，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在获知司法部长塞申斯去年任联邦参议员的时候曾经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晤之后，也要求塞申斯辞职。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尔的报道。
塞申斯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否认曾就川普竞选问题与俄罗斯人联络。舒默星期四说，他认为司法部长有违行为准则。
由于司法部应当是无可指责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司法部长塞申斯应该辞职。不管大家如何看待辞职，我们必须确保调查的完整性，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调查是否已经受到影响？我们能做什么来确保调查继续进行，最终查出真相？
塞申斯早些时候表示，如果适当，他将回避司法部对俄罗斯据说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一事的调查。前参议员塞申斯最近宣誓就职美国司法部长，他在川普竞选总统期间曾是川普的高级代理人之一。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得知司法部长塞申斯去年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会面之后，议员们要求塞申斯回避有关俄罗斯是否干涉了去年十一月美国大选所进行的相关调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塞申斯还是国会参议员时，他支持唐纳德·川普竞选总统，并且担任他竞选活动的顾问。在被川普提名为美国的司法部长后，塞申斯在今年一月举行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被问到，如果有证据显示川普的竞选团队中有人与俄罗斯接触，他将怎么做？
在竞选活动期间，有那么一两次，我被人称作代理人，我与俄罗斯人没有联络。
塞申斯在去年七月共和党全国大会的间歇举行的一场活动中，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会面，此后于去年九月在他国会山的办公室中与这位俄罗斯大使再次会面。司法部发言人萨拉·伊斯古尔·弗罗里斯说，有关塞申斯在确认听证会上经过宣誓后所做出的声明绝对没有任何误导内容。塞申斯随后发布声明说，他从来没有与任何俄罗斯官员会面讨论川普竞选的问题。在确认听证会上，向塞申斯提问他是否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参议员阿尔弗兰肯与其他民主党籍参议员一道于周三表示，塞申斯不应参与任何相关调查。微微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川普星期二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的第二天，华盛顿官场集中讨论的都是川普讲话的语气变得如何的柔和乐观。现在支持和反对川普的人还有分析的人士都在想，这种变化是短暂的还是会将持续下去。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国会将着手审议川普雄心勃勃的国内议程。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在白宫会见了国会共和党领袖，讨论如何推进其雄心勃勃的政策议程。
我们在这里开始这个过程，现在就开始。我们认为我们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川普星期二的国会讲话，尤其是他讲话时采用的比较柔和与乐观的语气，受到好评。
我请今晚所有的观众抓住这个时刻，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再一次相信美国。
乔治梅森大学的杰瑞米·梅耶尔说，作为总统，川普需要这样一个展示总统风范的时刻。
我一直密切注视川普，这是我见过的他最好的演讲。川普的讲话有一种妥协和平静的语气，让我们一起努力，这在川普的措辞中是不常见的。
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改变语气有助于争取国会通过他的健保和税收改革计划，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对川普来说，很多细节和方法仍然是个难题。他在讲话中表现出领导能力，表现出他有办法和共和党人合作，这是很明智的。这些共和党人大体上支持他，但是未来的路上仍有很多的障碍。
但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扎克·舒默等许多民主党人持怀疑态度。
川普的讲话总是完全脱离现实，他讲给美国的工人听，他们是他的主要选区。然而川普上台后的治理方式却是完全反对劳动人民的，是极右和维护特别利益的。
美利坚大学的专家詹姆斯·瑟伯尔说，两个新的民调结果显示，选民们对川普的讲话做出了积极反应，而这正是川普所需要的。
我们从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以来一直调查新总统的支持率，川普的支持率为40%，是所有新任总统中最低的。
乔治梅森大学的杰瑞米·梅耶尔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猜测这个更柔和更严谨的川普能否持续下去。
川普昨晚表明他能够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总统，至于他能否履行总统的职责，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如果川普想把他的竞选承诺变成行动，这可能是个挑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京要在南中国海搭设独一无二的水下观测网络的计划，不仅会强化其对这一争议水域的主权声索，同时也会给中国提供石油勘探、矿产探索以及可能的军事用途提供相关信息。国营媒体《环球时报》本星期的网络新闻说，中国科学院上海声学研究所和上海同济大学将建立一个覆盖华南地区和东中国海地区的长期观测网络，但是本星期无法得到这个研究所对此报道的评论。 政府的中国海洋信息网在星期六的网站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说，这个平台将提供实时海底信息，并且从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等方面进行探索，为多方面应用的综合需求服务。有关专家说，这个观测平台将提醒另外五个对南中国海有主权生死的竞争对手，同时加上美国，中国对这一地区控制的程度。分析人士预计，这一观测网络将成为一个实体的水下平台，有一系列的电缆延伸到中国海岸，它可以用来收集有关的军事情报、海底矿物和海底石油钻探的数据。不过，这一海底观测系统最初并非作为一个军事项目开始，相关讨论始于2011年，最终吸引了中国地震局以及海洋石油钻井公司中海石油集团重要人物的关注。自从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以来，有关美国是否愿意或者能够领导世界现行的秩序的讨论一直在不断进行。美国的著名经济学者、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3月1号在华盛顿发表演讲说，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威胁，与其说来自崛起的中国，不如说来自美国内部的民粹主义力量。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约瑟夫·奈星期三在美国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就美国和世界秩序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说，通常一个崛起的国家会颠覆现行的国际秩序。19世纪的美国曾经就是这样，先是在英国形成的秩序当中搭便车，然后成为破坏力量。但是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修正的力量，也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
If you look at Chinese behavior, they have not rejected the global
如果你看看中国的行为，他们并没有拒绝现行自由的国际体制，他们只是试图适应它，并增加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力。他们并没有在推翻这个体制，他们不是一个全面的修正力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份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会上，中国外长王毅2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20国集团大会上都强调，世界需要开放的体系和全球化，也就是美国目前领导的这个体系。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已经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力量，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以及埃博拉病毒的防治项目，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还说，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不是为了破坏世界银行的体系，而是寻求与世界银行合作。他还说，另外2015年中国还与美国一起制定了管理网络袭击的新规则。虽然如此，他指出，中国也有令人担忧的举动，比如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一案作出的裁决。约瑟夫·奈还从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等方面说明，目前的中国还无法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强的国家。他说，从经济实力上来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大约10到11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8到19万亿美元。从军事能力上来说，中国军力虽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还是不能够像美国军队一样拥有全球行动的能力。约瑟夫·奈是第一个提出软实力说法的美国学者，他说，从软实力方面来说，中国也赶不上美国。他在演讲中援引2016年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的年度研究报告，报告说，按照软实力的国家排名，美国名列第一，而中国的排名仅为第28名。约瑟夫·奈说，对美国在国际秩序当中的领导地位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崛起的中国，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民粹主义政治的煽动战术。他说，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一些民众对美国在国际社会当中发挥的作用和地位长期以来已经不满，这种不满在2016年的大选当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在2016年的大选中，反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为特征的民粹主义力量崛起。约瑟夫·奈说，两党的候选人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后，宣扬美国第一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当选。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言，他最担忧的就是美国政治当中的民粹主义力量。他说，
I think the other thing that we see, though, which is a worry, is not the issue of whether we can afford to play
international positions, or whether we can mobilize enough public support, or whether we这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分裂，而且在外交政策上也滋生了使用煽动战术的趋势。
他认为这股力量即便是在川普总统卸任之后也会继续存在，比如美国参议院至今拒绝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比如美国花了5年的时间才同意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份额等等。他认为这些态度都是煽动战术的结果。他在最后的结束语当中说，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军事力量将继续保持领先的地位，而军事实力是所有实力的基础。约瑟夫奈说，在中国崛起、俄罗斯威胁自己的邻国的时候，美国对亚洲和欧洲的保障，对捍卫现行的自由秩序非常的重要。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对美国国会发表第一次讲话，在讲话当中，川普不断保证一切美国优先，但是他同时表达美国对北约的支持。约瑟夫奈说，看起来川普在竞选时对美国盟友关系产生的破坏性不太会成为现实了。不过川普对自由贸易的破坏力还在。另外他还指出，美国第一的战略对美国的软实力应该有所影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向国会发表的首次演讲在国外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中国反驳川普暗指中国导致美国工厂关闭的说法。日本对川普大幅增加美国军费的承诺表示欢迎。莫斯科则对川普在讲话当中只字未提俄罗斯没有感到失落，认为美国总统忙于美国事务是自然的。有关这类分析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在外交方面琢磨不多，很少提及具体的国家，而是在整体上突出重振美国精神，并通过实力来谋求和平的主调。川普说，我们的外交政策要求与世界进行直接的、充满生机和有意义的接触。他说，我们的盟友会发现，美国再次愿意担当领袖。他在讲话中再次表达了对北约以及其他同盟关系的坚定支持，但他同时也表示，美国期待他在欧洲、中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在战略与军事行动中发挥直接和有意义的作用，并支付他们应承担的费用份额。川普说，我们将同盟友一道，包括穆斯林世界的朋友与同盟，把伊斯兰国这个邪恶的敌人从地球上消灭掉。川普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及美国如何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发展关系，或是如何对付朝鲜的导弹威胁，但是他说，美国愿意找新朋友并建立有共同利益的新伙伴关系。他还表示，美国希望和平，不管和平在哪里可以找到。他说，美国今天与昔日的敌人为友，美国今天一些最为密切的盟友几十年前却是在这些世界大战中相互为敌，这个历史应当给我们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好世界的信心。川普在通篇的讲话中只有一次直接提到中国，不过他与他此前直截了当言辞抨击中国在贸易上占美国人便宜所不同的是，他这次是比较隐晦地说中国导致美国工厂倒闭、工作流失。他说，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关闭了6万家工厂。对于川普的这个说法，中国方面回应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不仅促进了自身外贸增长，也带动了世界贸易的增长，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他援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来反驳川普有关中国抢走了美国人工作的说法。这个报告说，2015年中美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不过耿爽同时也表示，中国愿与美方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和拓展中美经贸合作，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对川普总统在讲话中一次也没有提及俄罗斯并不感到受到冷落。他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忙于美国事务，俄罗斯总统普京忙于俄罗斯事务是自然和正常的。 对于川普有关美国愿意找新朋友的说法，佩斯科夫说，美国与俄罗斯显然有利益的重叠，尽管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把反恐列为两国可以合作的一个潜在的领域。这位发言人还表示，俄罗斯充满耐心，并希望看到川普在对莫斯科与华盛顿如何合作得出任何结论之前会采取什么步骤。川普在讲话中也没有提及日本，不过日本对川普承诺大幅增加军费开支表示欢迎，认为此举会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并对世界稳定做出贡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将与美国密切协调来建立强有力的双边同盟关系。他说，随着不确定性在全球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与一个更为强大的美国的日美同盟，不仅大大有助于日本和美国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也有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最初担心美日同盟关系在川普执政期间会受到削弱，但是川普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的一些声明使他们感到安心。分析人士认为，川普的这个讲话减少了美国的盟友及其安全伙伴的担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针对川普的讲话发表声明说，国务院将继续与美国的伙伴与盟友合作，通过参与来推进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蒂勒森说，我们也将继续支持保护美国人安全的政策和机构，包括盟友履行其责任的强有力的北约，一个对进入我们国家的人进行核查的移民程序，以及安全的边界与入境港口。市民接着说，我们将与盟友一道对抗那些威胁其邻国或是使他们的地区不稳定的国家。这看来显然是对川普总统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朝鲜而做出的补充。当然这句话也可以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提出的警告。引人注目的是，声明还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推广自由、民主和稳定这些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川普总统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来到了维吉尼亚州的一个造船厂，参观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艘战舰，并承诺要增加美国的国防开支。川普身着军用夹克，头戴棒球帽，巡视了福特号航空母舰。这艘价值129亿美元的军舰造价超支，又出现了各种延误的状况，但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正式投入使用。川普借这次备受关注的活动来展现他本星期提出的大幅提高美国军费开支的决心。川普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为了保持美国的安全，我们必须为美国的将士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具来防止战争。建造这艘战舰的公司表示，战舰从蒸汽动力改为电力驱动，并配备了美国最好的武器、通讯和操作系统。川普总统最初的要求是增加54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使国家大楼的预算增加到每年6000多亿美元。川普认为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增长之一，他甚至想要增加300亿美元，以加强他所称的消耗殆尽的军力。相比之下，国务院每年得到大约500亿美元用于对外援助和发展项目。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提议呢，下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将大幅增加，增加到540亿美元，以实施他所说的重建美军的计划，其中包括建造一支拥有350艘战舰的美国海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今年1月上任的川普总统将首次有机会制定他任内第一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他这个星期对国会表示，2018财年的基本国防预算将增加54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大约10%。川普总统提议将海军目前大约275艘战舰增加到350艘。他星期四飞抵维吉尼亚州一个军工造船厂，在即将完工并加入海军舰队的福特号航空母舰上，再次为实施这一目标造势。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克罗普西星期三表示，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的时候，美国有必要增加国防预算，扩大海军舰队的规模。
The possibility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at lifted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克罗普西说，冷战结束后消失的大国竞争的可能性又回来了。我们的潜在对手一直在做出努力，挑战美国海上力量，
在临近他们的海域运作，包括世界大部分海上通道的咽喉地带。曾经在美国海军作战部担任战略分析员的布莱恩·克拉克说，舰队扩大到350艘战舰将大大缓解海军因为战舰数量不足但任务繁重所承受的压力。克拉克说，1998年超过6个月的海外部署占总体部署的比例刚好是4%，今天每项这样的部署都超过6个月。我们应对海军规模缩小这样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使劲地利用现有的海军力量。目前在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高级分析员的克拉克说，跟战舰数量多少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舰队的组成。他说，在亚太地区，美国海军急需增添一些适合应对中国挑战的战舰。川普总统提议削减政府其他部门的开支，以便政府在不增加总体财政预算的条件下大大提升军费。许多国会议员称不会支持川普政府这种所谓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因此新财年的预算能否得到国会通过仍是一个未知数。前海军中校、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军研究中心副主任麦格拉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人存有保卫国家安全的政治意愿，他们会敦促代表民意的国会议员支持大幅度增加军费。他说，我们有这样的资源，这个国家有的是钱，只不过我们用钱的方式不佳，用的不是地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香港消息方面，由709大抓捕案家属就家人遭遇酷刑问题，近期一些个中国以及一些主要国家领导人和议会的信函已经全部送达。知情人士表示，709家属原本不想公开这封信，但是中国官媒3月1号和2号两天铺天盖地的报道失踪维权律师江天勇在所谓采访当中承认凭空捏造的另外一名律师谢阳受酷刑案后星期四将公开这封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悉，这封由709案仍在押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等发出的呼吁信已经送达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众议员霍格仁和麦格文，德国总理默克尔、总统施泰因迈尔和外长加布里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总理卡泽纳夫等。呼吁信表示，中国从2015年7月开始的共抓捕、拘留、约谈约数百人的709大案，以大批律师被强迫失踪开始，以剥夺被逮捕律师和公民合法辩护权和被逼自证其罪为特点，至今仍有谢阳、江天勇、王全章和李和平四位律师以及公民吴干被关押。近期更是爆出这五位在押人员受酷刑的消息。该信表示，王俏玲和李文足从2016年9月起先后见过四位709被释放人士，能够证明709案被抓人员都有前期6个月在秘密地点的监视居住，所受酷刑大多是此期间发生的。该信归纳出四类酷刑，包括不管身体是否健康强迫服药，最常见的说是降压药、镇定剂，还有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疲劳审讯和整日整夜不让睡觉，殴打、杠子刑和水牢，有人被整个身体泡在污水里7天，四处乱窜的老鼠咬鼻子耳朵，以及以家人生命和自由相威胁。该信附上湖南律师谢阳所遭受的酷刑记录，希望各国政府能对中国酷刑对待这些律师的行为作出谴责，并要求中国政府追究实施酷刑的人员的责任。 美国首都华盛顿人权活动人士、英文网刊《改变中国》的创办人和主编曹雅学协助将该信翻译成英文送至国会。曹雅学星期四晚对美国之音表示，709案至今王俏玲和李文足及其委托律师多次前往天津，但仍然无法见到李和平和王全璋，且作为家属被逼迁、孩子被阻上学、被跟踪、限制自由等等，实在是被逼无奈。他说
他们也是一步一步被逼的，就到最后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给外国领导人写信，这个信全部送到了，早就送到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公开，突然把这个信公开，是因为中国国家媒体出来攻击谢阳酷刑笔录，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放出来了嘛，我们了解到的酷刑哪比谢阳受到的还要可怕。谢阳的酷刑的长篇披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扭转了709，有那么多的外媒报。
曹雅学表示，他们网站目前在全力翻译谢阳的律师陈建刚3月20日晚发出的针对《环球时报》对江天勇所谓认罪采访的详尽回应，随后他们将会有进一步的跟进行动，希望引起国际上最广泛的关注。陈建刚讲述会见笔录所记载酷刑的经历，明确表明与江天勇没有任何关系。曹雅学说，
我们网站正在加班加点，今天一天翻译陈建刚的这个万字反驳，这是最重要的一块，这个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会把材料再继续压缩整理，因为你不能给那个国会10000字，你应该给他一个链接。
曹雅学分析表示，中国有关当局这次急迫地推出江天勇充满自相矛盾和不符合逻辑的认罪，是为了要应对下星期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他说
中国这次急得跳出来，最主要的刺激点在哪儿呢？下个礼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开会，已经有数位专家向中国政府提出来这个问题，要求他们回答这个一系列问题。中国他需要就这些事情有一个调查，给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交代，所以他这样才编造出，才来造谣，到时候他们就会去说啊，你看看这是谁谁谁，他在电视上都承认了。
此外，谢阳刑讯逼供案控告后援团的百位律师3月2日就环持江天勇认罪采访发表声明，逐条详细的加以反驳，认为谢阳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事实是经几位辩护律师和亲友独立获得，消息来源渠道多元，相互印证，可靠性强，而环持的采访存在诸多疑点，需要进一步调查确定谢阳是否遭受酷刑和虐待。声明呼吁当局公开召开关于谢阳是否遭受酷刑调查听证会，允许各方人士和国内外媒体记者参与旁听，公开网络或电视直播听证会，并允许国内外媒体自由发稿报道。此外，江天勇的辩护律师陈静学3月2日公开致函长沙市公安局，再次要求申请会见一直无法见到的江天勇。申请信表示，2017年3月1日和3月2日，包括《环球时报》、凤凰卫视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声称采访到了江天勇，并作出报道。既然安排记者采访，申请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江天勇案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已经消失，因此再次申请会见江天勇。申请信强调，公安部有份参与发布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的规定第9条规定，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消失后，应当允许会见，并及时通知看守所和辩护律师。江天勇是知名人权律师，曾因代理多起人权案件，2009年被注销律师执业证。虽然不断遭到骚扰、关押及殴打， 但一直坚持人权工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所带来的政治动荡，反映出韩国民众在国家安全政策上的尖锐对立。保守派表示强烈支持与美国的联盟，而自由派则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朴槿惠总统已经被暂时停职，等待宪法法院审查国民议会去年12月通过的对他的弹劾案，预计呢法庭将很快做出裁决。如果维持议会的决定，新的总统选举将按计划在60天内举行。如果法院否决弹劾，今年年底也将举行选举，因为朴槿惠的五年任期在2018年初就将结束。在星期三的韩国独立日，朴槿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了针锋相对的示威活动。双方呢被16000名警察和100多辆汽车相隔开。对于许多参加支持弹劾朴槿惠集会的抗议者们来说，反对朴槿惠意味着反对他处理朝鲜问题的强硬政策。他们说他的政策没有减弱金正恩发展朝鲜核弹道导弹能力的决心。去年朝鲜无视增加的国际制裁，进行了2次核试验和多次导弹发射。许多人反对朴槿惠同意部署有争议的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韩国代总统和总理黄正安则继续支持部署萨德。北京强烈谴责萨德系统是不必要的和挑衅性的军事升级行动，并且对中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许多反对朴槿惠的活动人士说，萨德带来的潜在军事优势换来的是如此与中国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局面，这是得不偿失的。不过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支持朴槿惠的游行数量在大幅度增加，强硬的保守派人士淡化腐败指控，强调国家的安全和主权立场。许多朴槿惠的支持者们在示威当中挥舞着美国国旗，以显示与美国的团结，同时谴责北京政府试图向韩国政府施压，要求韩国放弃对萨德的支持。两个政治阵营当中有许多人认为，有关萨德的争论显然是政策上的选择，一方面是与美国结成强有力的军事联盟，另外一方面则是与中国站在一边，对朝鲜采取不太对抗的立场。那么一家韩国的大型企业与韩国军方签署了换地协议，为韩国部署有争议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铺平道路之后，对此中国官方的媒体呼吁民众抵制韩国的商品，制裁韩国的企业。然而中国如何能够在惩罚韩国的同时又不损害本国的经济发展，将是一个难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有150多家与这座位于北京的超市类似的门店和营业场所。然而乐天集团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一事中扮演的角色，使得一些人表示是时候让这家公司走人了。在北京街头，一些民众同意官媒抵制乐天集团和韩国商品以及进行制裁的呼吁。
能做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拒绝韩国的这些用品、护肤品，或者是不看韩剧，或是不买这些东西，减少去韩国旅游，或者是在贸易方面，我希望国家能出台一些政策来制裁它。
然而，也有民众表示，有关2012年中国与日本爆发激烈的领土争端的记忆仍然清晰。那时，也有人号召抵制和抗议，有些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事件。
我觉得商业和政治是两个问题，然后就跟当时抵制日货一样，没有必要。中国人去砸日本的车，其实也是在砸中国人的钱。
就像日本跟中国关系再恶劣，但是日本的产品绝对不会在中国减少产量，或是日本的企业在中国发生倒闭的情况。呼吁大家对他进行经济制裁，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我还是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在这方面有更有效的措施。
然而，就像发生在吉林省东北部城市一家乐天商店外的这一幕，抗议活动与日俱增。乐天以及其他在中国的韩国企业接下来将面临什么，现在很难说。在未能通过消防安全检查后，这处位于辽宁省省会沈阳的大型商业项目的施工已被搁置。记者近期于工作日到访此地，发现这里难觅顾客踪影。 沈阳与韩国有着紧密的商业联系，而且有大型的韩国商品商业区。然而沈阳的众多商家对于当前的争议和可能对商业造成的影响并不担心，他们表示政府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管怎样生意还是会继续。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台海新闻方面，前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在纽约访问期间，为其任内的大陆政策、经济政策进行辩护，认为维护现状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与中国大陆保持较密切的经贸关系是确保台湾经济繁荣的自然选择。有关这方面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世界上愿意跟台湾打交道的国家实际上认同的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即台湾有自己的主权，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实际上在全世界啊，跟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当中呢，他早就已经采取这样的态度了。换句话说，他们的一中原则啊，除了承认中共啊是代表中国之外，对于他们对台湾的主权呢，采取的态度是比较有保留的，也是有弹性的。其实这已经是几十年的具体的事实了，所以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些发展的话，我想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
一天前，马英九为其任内的大陆政策辩护，他认为台湾经济能保持强劲，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国民人均 GDP 达近48000美元，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台湾保持了同世界上最大市场的中国大陆较密切的经贸关系。他说，其实这是一种自然选择。
中国大陆周边有23个国家或经济体，其中有17个把中国大陆当作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马英九说，中华民国1912年就已经独立，台湾的法统源于中华民国宪法，一个中国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只要台湾不走分离道路，维持自治现状，把统一当作一个可能的选项，大陆就没理由武力犯台。
I think that is probably the best way for Taiwan to survive.
我想这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大陆不可能因为我们不能解决或者管理好所有分歧而来攻打台湾。实际上我们确实有很多分歧，我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实现两岸和平。
To bring peace to Taiwan Strait。
星期三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马英九与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的对谈座无虚席，显示了他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留学生仍魅力不减。
因为他非常儒雅，而且讲话，我觉得讲话非常有力量，而且真的是让我觉得有一种 peace 的感觉，所以非常喜欢他。
他解释得很好，他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 neutral 的，那也没有说特别说往哪一边请，然后他就是他的想法跟理想其实是很有 logic， 能够被所有人能够接受的。那我觉得这次见到他，我之前也见过他了，那这次见到他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但来与会的民进党支持者则不认同马英九台湾只有维持现状和统一两个选项的说法。
There are more than two options.
我认为台湾有两个以上的选项，它的这两个选项不适合我，不适合我的很多朋友和很多台湾的美国朋友，我肯定也不适合台湾人民。我认为台湾属于台湾人民。马英九说了很多关于中华民国宪法的话，但是如果人民需要就可以制定新的宪法。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宣布将推动新的向南政策，加强或推展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项目，为台湾经济外交寻求新的出路。其中印度被认为是新的向南政策的重点目标。有关这方面的动态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川普在质疑一中政策之后又表示会遵守一中政策的长期立场，这被外界认为川普最终还是理解到一中政策作为美中关系政治基础的事实。
而台湾是否因此而成为美中之间的谈判筹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洲事务高级研究员布朗上星期在台美关系研究中心针对这个主题举行的研讨会中表示，台湾必须投资美国来突破外交孤立，而加强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布朗说，
I think there are countries in ASEAN。
我认为有一些东盟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警惕，台湾在那里将有竞争优势，可以发挥强项和影响力，与那里的人民建立一种真诚的关系。
此外，前一星期才访问过印度的布朗说，他在那里刚好一个台湾立委团也来到当地访问，尽管中国官媒对印度接待这个立委团提出批评，但他的印度朋友对此不以为意。他认为印度是台湾的巨大机会。布朗说，
The Indians are hungry for Taiwanese capital。
印度希望得到台湾的资金，他们需要台湾的先进企业和产业组织来参与并协助印度的崛起。我在那里的第二天正好有台湾立委团也抵达印度。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印度允许这个立委团来访问。和我聊过的印度朋友对那些批评完全不在意，所以我认为台湾在印度有一个巨大的机会。
不过，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及全球化中心研究员金伯君上星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的研讨会中表示，在东南亚国家仍然维持一中政策的情况下，蔡英文政府要推动的政策如果涉及政治就会比较困难。金伯君说，
西南下是一个优先政策，谈得也比较大声，所以东南亚国家当然希望欢迎你台湾的投资来，也欢迎学生交流、旅游交流等等，这边是对双边都有利益了。不过如果说要触及到政治议题的话，这些国家都会非常的小心，那包括像新加坡。蔡英文这边想要推 FTA， 想要推高层外交等等，都没有办法，都比较困难。
在台湾政府推动的18个新南向政策对象中，印度被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二月中，由民进党立委管碧林带领的三人立委团访问印度，引来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抗议。包括《印度时报》在内的印度媒体称，印度接待台湾立委团是一个可能的迹象，显示印度希望在避免违背一中政策的情况下，增加与台湾的政治接触。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月14号在一篇社论中说，在川普总统对原本想以台湾来挑战中国的做法急踩刹车之后，印度却成了新的挑衅者。印度接待台湾的立委代表团以台湾议题来挑战中国，无疑是在玩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向印度提出严正交涉，希望印度遵守中国核心关切，坚持一中原则，不要与台湾做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香港教区的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对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可能达成主教任命协议表示担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放松对宗教的控制。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迹象。下面呢是墨雨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罗马教廷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回暖，多方消息显示双方派出代表组成工作组，就中梵关系中的主教任命等问题进行谈判。今年2月初，香港教区主教汤汉书记撰文说，多轮谈判已有初步成果，并有望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汤汉书记在文章中说，根据天主教教义，教宗是决定主教人选的最后与最高当局， 如果教宗在主教候选人的资格及合一性上有最后的发言权，那么地方教会的选举就只是主教团的推荐而已。但是与汤汉书记的乐观态度不同，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对可能达成的这一协议表示担忧。他说，中国的主教团和所谓的选举都是假的，实际上都是被共产党政府所控制和操纵的。因此，如果是让中方提供主教人选名单，实质上也就是政府提出人选。
所以这个整个选举的这个人民主教的前提都是在政府手中。那么你说最后教宗说最后一句话这并不保证他的真正的权利啊，因为很可能呢这个他不断的要反对他们提出的名字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局面就僵下来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别人面前呢看来好像是他没有道理嘛，是吧？如果中方政府提出很多名字他都反对，那么好像他是没有诚意，是吧？所以这个方法是绝对不行的啊。我情愿看倒过来说教宗提名让中国政府给意见就是说他可以反对，那么教宗还可以提另外一个名字，是吧？那么这个决定权还是完全在教宗手里因为说他只可以讲最后一句话呢，这是靠不住的啊。
主教任命一直被认为是中梵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中国1957年与罗马教廷断交，并在之后奉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政策，但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一直未获教宗承认。中国自行任命的100多位主教中，仍有7位未获教宗赦免，被梵蒂冈认为是非法主教。天主教在中国也因此一直存在地上和地下的问题，前者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成员，而后者是不承认官方教会，只忠于罗马教廷的中国天主教徒，他们多年来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甚至是迫害。中国一些地下教会的人士也对可能达成的协议感到不安。据统计，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信众估计在800万到1200万人之间。陈日军书记说，
如果一个坏的协议出来呢，国内的地下的或者地上好的那些主教神父教友们呢，觉得他们给伏卖了，他们的担忧是恐怕梵蒂冈说那么我们现在对这个人民主教有了协议了那么我们可以信仰政府了，你们都出来吧大家跟政府走了那就他们很失望了，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不会这样，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嘛，他们很失望的，因为这么多年他们受很多的苦就是为忠于这个教廷嘛，现在教廷不要他们了，要他们跟政府走了，那他们很失望，是吧？
汤汉书记在上述提到的文章中也指出，中梵关系中除了主教任命之外的其他几个问题，包括如何解决爱国会，如何处理7位非法主教，以及促使中国承认30位地下主教。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对于在许多天主教教徒尤其是地下教徒看来违背天主教教义的爱国会，汤汉书记认为这个组织的未来可以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专注于鼓励神长教友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而对于后两个问题，汤汉书记认为在主教任命的问题解决之后，都有望通过双方的磋商逐渐得到解决。但是在陈日军书记看来，这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政府是否允许天主教自己办教。他说，天主教是一个普世教会，是唯一的，如果接受政府管理，天主教就不再是天主教了。
政府要管这个教会，这是大的问题。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要问了，政府是不是准备放手了啊，让我们天主教真的自己办了，是吧？那就行了啊。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许诺呢，就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是假的嘛，是吧？那么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要放弃他们的管理的权，因为最近的那些中央的 开了一些宗教政策会议以后，都说要收得更紧嘛，是吧？抓得紧，他们说啊，那么所以看起来是没有希望有什么改善。
去年年底，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和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都强调，中国的天主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并且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陈日军书记说，中国去年年底允许一名非法主教参加两名主教的祝圣仪式，并且召开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这些事例都表明中国在改善中梵关系的问题上没有释放善意。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云。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与干旱有关的水资源与食品短缺正对纳米比亚许多民众的生活构成威胁，美国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向纳米比亚提供援助。美国将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购买八辆运水卡车，并且帮助当地社区和学校改善卫生设施。这一项目的估价为$1,600,000，约合2100万纳米比亚元。此外，凭借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提供的资金，美国国际开发署向纳米比亚这个艾滋病感染问题严重的国家投入$2,200,000，用于干旱援助计划，帮助遭遇粮食安全问题的地区营养不良的艾滋病患者、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孤儿及弱势儿童。美国国际开发署将与该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协作，为培训健康推广人员提供支持，发现并找到营养不良的艾滋病病毒呈阳性的个人以及弱势儿童。接受援助的个人将得到医疗评估，并且根据需要获得治疗性的营养补充以及改善营养和卫生条件的咨询。为支持性别平等与儿童福利部的工作，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协助加快孤儿和弱势儿童领取社会补助金的注册工作，以缓解干旱对弱势儿童的影响。此外，开发署还将与纳米比亚总理办公室与联合国组织合作，确保各方协调一致，提供所需的技术支持，并且保证行动的持续性。美国国际开发署预计向42,000多名艾滋病毒携带者提供营养状况检查和咨询，并且为高达14,000名弱势儿童提供食品补充。这些干旱援助介入措施为现有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以及纳米比亚政府开展的项目提供支持，以达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该国抗击艾滋病的目标。自2005年以来，美国政府通过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向纳米比亚卫生部门投入了至少$11亿，约合150亿纳米比亚元。2015年，为了支持纳米比亚卫生与社会服务部抗击艾滋病的行动，美国额外提供了$3,400万的资助，以帮助该国加快全民防治艾滋病的步伐。美国与它的伙伴国纳米比亚站在一起， 帮助满足纳米比亚人民对于水资源和营养品的急迫需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